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2年6月11号，公元2005年7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行动愿地节目，随后进线上西藏各谈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应台湾福智斯勤法团的起源，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二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以台湾佛教徒为主的数千名信众传授了菩提道次第中论。那么达赖喇嘛在本周五的传法会上讲到，藏传是否实行比丘尼传承，不是他一个人说了就能够决定的事情，而是要以一个戒律和僧众的力量来做戒律的制度。因此呢，他希望台湾的比丘尼众负起责任，召集国际性的圣师共同探讨，来促进没有比丘尼传承的国家能够实行该戒律，让比丘尼传承弘扬光大。那么来自台湾福智斯勤法团的600多名台湾信众和新加坡以及西方国家信徒为首的达仁萨拉僧属群众的共计上千人，冒着大雨聚集在大成经院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此次传法会将持续进行为期10天，这也是第11次有达赖喇嘛向华人信众讲授佛法。
近来印度北部喜马西尔邦多次遭到了洪水灾害，对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表示对灾区人民的慰问，通过喜马西尔邦首席部长救灾基金会向印度喜马西尔邦灾区捐赠了100万印度卢比。这次洪灾对喜马西尔邦首府喜木拉为首的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经济损失高达80亿印度卢比。
为期10天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典活动从7月1号开始在日本首都东京隆重举行了10天。那么呢，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为首的议员，移居在日本的藏人和日本民众以及西藏上民院僧人、西藏艺术家之春、希若汪木库嘎等上千人出席了庆典仪式。那么在庆典活动中，先后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达赖喇嘛70年来的光辉业绩和西藏佛教的文化。同时还举行了由西藏上民院僧人特别制作的大悲观世音彩沙坛城展览，还展出了西藏唐卡达赖喇嘛相片以及日本人拍摄的西藏地形相片等。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决心在达赖喇嘛重回到布达拉宫之前呢，以中庸之道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代表边州次令本周四同西藏上民院僧人一起前往南韩，展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祝活动。这是首次在南韩为达赖喇嘛诞辰日举办的官方性庆典活动。那么在本周五在南韩首都汉城举办了为期1周的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彩沙坛城展览会，并且呢展出了20幅西藏唐卡绘画精品。
美国国务卿赖斯本月10号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其他中国的高层官员。那么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要求中国方面主动采取措施，重视人权和宗教自由，尤其是要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赖斯表示，达赖喇嘛是为了西藏谋求福祉的人士，是一位具有道德权威的人士，对中国没有威胁。那么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登桑培表示，非常欣赏赖斯日前访问北京时鼓励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图登桑培表示，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国际的支持和关注，将会推动藏中间展开新一轮的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涅扎与本周三在布鲁塞尔同欧洲议会议长 Joseph Borrell 举行了会晤，并且向欧洲议会介绍了流亡藏人状况和西藏境内的现状，以及最近在瑞士举行的第4轮藏中会谈和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有关立场。另外，罗桑涅扎哈统欧盟会长杰维斯索拉纳的一名高级助理和欧洲议会议员雷马安德瑞肯，以及欧洲议会中国事务负责人扎克斯特克，欧洲议会神愿西藏组织的会长等有关人士举行了会晤。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本周四开始正式对中国展开了为期五天的访问。巴洛佐在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见面时表示，中国必须先改善人权状况，然后欧盟才会考虑是否解除对中国长达16年的武器禁运。巴洛佐说，北京可以首先确认在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巴洛佐表示，在解除武器禁运方面，中国必须更加努力说服欧盟25个成员国。巴洛佐还特别对关押在中国监狱的所有异议人士表示关注。巴洛佐说，欧盟方面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在中国因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被关押在监狱。这是巴洛佐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后首次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位于西藏安多拉布伦斯的塔杰加措和贾妙顿柱为首的四名僧人以涉嫌张贴西藏独立传单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那么今年5月22号在安多拉布伦斯和附近出现了许多西藏独立的传单，经过桑区县公安局的严密调查，于5月23号逮捕了拉布伦斯院的四名僧人，目前被捕人士监禁在何处没有确切的消息。
为了扩大宣传西藏问题，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伽玛祖康在去年3月首次发动要求在美国发放写有西藏之友的官方车牌号码活动，并且向美国维吉尼亚州国会呈交了议案。去年4月国会方面通过决议案，决定将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正式以官方形式进行发放。美国维吉尼亚州成为世界上首次为支持西藏问题发放写有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的活动者。为了达到所需标准，申请者必须要有350人以上。今年6月底则是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最后的申请期限，而在6月底最后期限来临的一周前，申请人数就已经超过了360人，其中80人是移居在维吉尼亚州的藏人，另外的280多人是支持西藏问题的美国朋友。目前美国维吉尼亚州正式向申请者合法发放了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移居在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对这次活动的顺利成功感到鼓舞，并感谢了所有申请西藏之友车牌号码的支持西藏人士。
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和南非西藏协会的共同主办下，慈悲西藏节活动于今天星期天在南非德班城市隆重举行。南非卡瓦祖鲁纳托艺术和文化部部长纳冉德辛为活动仪式进行了揭幕，这是在南非举行的最隆重的以宣传西藏文化为宗旨的活动。在活动举行期间呢，西藏僧人特别制作了彩纱坛衬，来自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表演团特别奉献了西藏传统的三曲歌舞，西藏唐卡画家向民众介绍了唐卡绘画的方法。另外在活动中还特别举办了西藏药品展和西藏之行相片展，以及播放流亡中的慈悲等部分西藏电影。活动最后呢，在西藏佛教和文化方面举行了演讲会。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西藏境内康区甘孜地区的一位听众日前向本台打来电话说，他和他的部分朋友经常在收听本台每天晚上西藏时间9点钟的广播节目。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听众在电话中还表示，通过收听西藏之声的华语节目，能够更加强的认识和了解西藏问题。但是他表示，遗憾的是本台的短波频道节目经常遭受中国的干扰，因此提出建议增强广播的收听力度。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境内听众致以问候，感谢你冒着各种危险给本台打来电话并且提出了建议。那么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的短波频道第二套节目，也就是西藏时间晚上9点钟可以在西藏康区甘孜地区收听到，虽然不是很清晰，毕竟可以让我们的声音每天与你们息息相连，而且我们的节目能够更详细地促使您和您的朋友加强了解西藏问题。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的短波频道长期以来经常性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干扰，导致节目出现杂音， 这也正是我们不断在努力增强短波频道和增加节目频率的主要理由。那么对于您所提出的建议，我们一定会提高广播收听力度，尽量的让你们收听到清晰的节目。那么希望今后继续给本台来电话或者信函，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庆信箱，李王银度的西藏青年歌手卡尔本巴演唱的《一生》，歌词大意是：远方的新疆人，现在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美丽的杜鹃鸟，请把我的祝福带给我新疆人。远方的新疆人，请抛开一切烦恼，回到我的身边。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